好，弟兄姊妹平安。刚刚那个恩典团契吗？献诗就是让我想到我妈妈。我妈妈今年85岁，所以离开台湾来美国之前，我还带我母会的诗班进兴会送恩堂，然后我们的平均年纪大概60岁左右，从40几到80几这样。我妈妈就是年纪最高的，所以有那种回到家里的感觉。好，那个整个圣经有提到唱歌这件事情，大家有没有印象？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他为什么没有说唱老歌呢？也没有说唱旧歌，怎么会这样 ？OK， 所以刚刚听起来那些歌大概都是老歌，对不对？说要叫你们唱一首新歌，可这首新歌也没那么新，因为是我1999年写的，还没有出版。好，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请帮我们放一下投影片，那个是比受更有福。好，我们看一下，请帮我放那个第二章，继续走。好，再下一章，然后全荧幕。每次我想大家听到神学院就觉得压力很大，就是要读很多书，写很多报告。那所以我其实才刚来美国5个礼拜 ，OK， 那我觉得这个是上帝对我一个人生一个很特别的考验，因为我是30年前来美国留学，1987年的时候，然后就进了金门神学，那时候是在旧金山。然后1999年，我就是已经拿到博士学位，回到学校任教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的 dream has come true。为什么？我的两个教授唐佑智牧师跟林仁阳博士，就是都在学校任教，然后他们两位相继过世，大概是1-2年，90高寿。所以那时候想说，哎，那上帝对我人生的计划是不是就留在美国，然后做神学的教授？然后一直向他们一直到退休，然后这样。可是上帝的心意真的不太一样，所以1999年的9月，我们一家四口就回去台湾跟亚洲侍奉整整18年。然后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帝又呼召我们回来美国侍奉。好，所以今天我们待会要讲一条命一件事，就是要讲这件事情，因为那是我的。那上帝对你的呼召是什么？但是整本圣经虽然有那么多经节，可是当我们跟人家分享上帝的福音的时候，其实我没有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只有一点点时间要讲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所以今天假如是我们在地上最后一堂崇拜的话，那你希望你要听到上帝对你说什么？那对我来讲，我就用这样的心情来跟大家分享，在这么短的时间最重要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什么。那我们先来唱诗歌。为什么？因为到天上也不用再讲道了，也不用再传福音了，就唱诗歌就好。所以要先检查一下唱诗歌唱的好不好，这样。是比受更有福，求主借我赐福，我愿意献上一生，凡事容身一人。是比受更有福，求主借我赐福，我愿意献上一生，凡事容身一人。跟我一起唱哦。是比受更有福，求主借我赐福，我愿意献上一生，凡事容身一人。再一次。是比受更有福，求主借我赐福，我愿意献上一生，凡事容身一人。把它背起来。是比受更有福，求主借我赐福，我愿意献上一生，凡事容身一人。为什么？因为神爱世上人，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 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跟我一起唱，因为神，因为神爱世上人，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我们投影片要帮忙放一下哦，来，因为神爱世上人，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是比受更有福，是比受更有福，求主借我赐福，我愿意献上一生，凡事容身一人。好，我们坐在位置上，我们要开始把它背起来哦，然后边拍手边唱好不好？好，因为神，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样说，因为神爱世上人，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是比受更有福，求主借我赐福，我愿意献上一生，凡事容身一人。是比受更有福，求主借我赐福，我愿意献上一生，凡事容身一人。阿们。好，我来祷告。主，是的，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一定要完成什么才能回到我们的天家？最后像使徒保罗所做的，好像那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那当打的仗已经打胜了，然后最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每个人存留。恭敬的仰望，愿意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就彼此造就，彼此成全，让我们每一个人清楚明白上帝对我们一生的计划与托付。还这样祷告感谢祈求不配，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大家觉得一生是很长还是很短？每个人答案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人生观不太一样嘛。 OK， 好，那我们这样来做一下年龄统计，然后女生超过一个年纪你不举手是没关系，因为很多女生她觉得她永远是十八岁这样。 OK， 我们当中有二十岁到三十岁的有没有？哦，竟然没有，好吧。那三十到四十有没有？也没有。好，所以这个是有吗？所以这次基本上是中年团契，不要怕，因为那个联合国最低的统计是七十五岁以前都算中年，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好，四十到五十的有没有？哦，开始有了哈。五十到六十，我是在这个地方。好，六十到七十，七十以上，好，八十以上，还有九十以上，哇，来来来看一下，哈利路亚，来来来。你知道摩西怎么讲这件事情吗？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到八十岁，其中错金夸地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到八十岁，凡事转眼成空，我面便如飞而去，求主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主保守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欢呼喜乐，好叫我们一生欢呼喜乐，好叫我们一生欢呼喜乐。欢呼喜乐可以代替劳苦愁烦，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好，我今天 一方面用我自己创作的诗歌，然后一方面用我自己是怎么信主找到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那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的故事，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常讲如何跟人家传福音，或是如何跟人家分享上帝，其实最简单就是分享你自己亲身的经历。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说，所以我为你们的祷告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并且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哇，多么简单可是多么深入的教导，就是我们的爱心是需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是要多而又多，就是永远都不够多，永远都不够多。那什么是知识呢？知识是我们读来的，我们是看别人来的，这个是二手经验。什么是见识？见识是 experiences， 是我们亲身经历，所以别人的经历再加上我们亲身的经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并且在耶稣基督当我不断的成长突破的时候，我就因为靠着耶稣基督可以结满了仁义的果子。阿们。好，所以我是怎么长大的，我就用一首歌来讲，四分钟来讲我从还没信主到信主一直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请帮我们放一下那个简介的那个影片。所以让大家想一下，四分钟，假如你只有四分钟讲你一辈子的故事，你要怎么讲？你要用怎样的音乐来呈现？甚至我们更直接讲，不是悲观哦，在你的追思礼拜，你的墓碑上面你要放哪几个字？因为一生好短好快。今年二月我大嫂过世，62岁。5年前的过年我大哥过世，61岁。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计划，因为上帝给我们时间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却又非常有限。所以你们听到是我第二张吉他创作演奏专辑的主题曲，叫做《神情》。 我今年58岁，我1959年生，我终于完全明白了解，原来上帝对我的托付是16个字，叫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然后弹唱万场，得万万人。假如我最后只能用16个字，我来就会用这16个字，可是这16个字可能还会变，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我还会活多久啊，所以还是继续变。那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奥秘。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没有一个人是一模一样，我的想法，我的概念，我的长相，我的个性都不太一样，所以上帝从来没有要我们像谁，上帝只要我们像他自己，唯有上帝他自己是最好的典范。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是用上帝的形象所造，还记得吗？创世纪6天的时间，上帝不是每一天创造不同的东西，然后第6天上帝创造什么？上帝创造亚当是要跟他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对不对？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亚当就开始忙碌的时候，然后他看到，因为他要帮每一对动物取名字的时候，忽然发现他是 home alone 一个人，所以他就觉得很寂寞，然后不太好，对不对？然后上帝就使他沉睡，然后拿了一根肋骨，然后就造了那个女人，叫做夏娃。然后还记得吗？亚当一醒过来，他就讲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长得何其的美丽。因为那时候只有一个女生嘛，也没得比较，这很重要。很多人就想说，嗯，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很奇妙，我6月21号到台湾，上帝就再度30年以后再对我的考验，就叫做 home alone 40天 all by myself， 我自己一个人在美国，然后师母跟女儿在台湾。那我就想说，嗯，那当初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要进迦南美地，不是中间有40天的考验吗？在旷野，有没有还记得吗？所以现在只有个重点，当你在旷野的时候，当你不知道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有迦南美地在你前面，可是为什么还没有到，在那过程的时候，只有个重点，就叫做信望爱，持守相信，不发怨言，时候将到，你就要进入迦南美地。我目前只剩下2天，因为师母跟女儿后天到，8月1号，所以我只剩下2天。然后后来又想到一个属灵的秘诀，假如真的抱怨的话，那人独居不好，又在那边讲，然后等等的话，不小心40天会变成40年，这就很严重。好，那刚刚分享了，所以你一生你是谁，我是谁？请问我今天带了 iPad 来，不管我们说厉害，我们用 iPhone 的手机，请问谁最了解 iPad， 谁最了解 iPhone？的手机就是设计的那个工程师，不是制造的哦，是设计的。好，那请问谁最了解你？从小到大你的经验谁最了解你？我们是常有感觉，就全世界都没有人了解我，一个都没有，包括我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为什么？有时候我这个时间是这样想，另外一个时间我忽然又变了想法，我自己都跟不上我自己的脚步，有没有？但是假如你读诗篇，读139篇，读其他诗篇，提到从我们还没有出生，一直到母胎怀孕，一直到我们成长的心路历程，我跟你讲，所有这一切上帝早就知道。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今天现在人在窝囊，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聚会大概有50-60个人，我们同进来的第一秒钟到现在，我们每个人脑海里面是不是有不同的意念跑来跑去，对不对？好，这个意念除了你知道还有谁知道？基本上没有人知道，因为在你的脑海里面嘛。但是有谁知道？我要讲的是说上帝知道，因为他创造我们。所以这奥秘是什么？假如我一个人有这么多意念跑来跑去，不除了我知道上帝知道，我们有50个人的时候，有多少个意念，几百个几千个意念跑来跑去，有谁知道？只有上帝知道。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还有呢，无所不在。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任何神学院，包括我这次回来任教考试的题目之一。什么意思？你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才相信他，不然我为什么要相信他？嗯，好，那我的生活背景、成长的过程其实不是太复杂。我们家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家庭。我是从小土生土长 ，Made in Taiwan， 然后在台北长大 ，OK。然后我们家呢就是医生世家，因为我爸爸是台大医学院第一届毕业，我的祖父跟曾祖父都是医生。然后我妈妈呢小学毕业就保送北一女，所以我爸爸跟妈妈就是叫做什么金童玉女。才子佳人，从小教育也很简单。我们就是我们三个小孩，我们三兄弟就是考100分是正常，考99分就有问题。所以从小就一直有问题到现在。我除了小一没有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一我5岁的时候，我妈看我整天在那边玩来玩去，她说：“你干脆先去。”那时候还可以寄读，就5岁可以先读小一。我去学校之前，我还没有讲过。Mandarin， 我还没有讲过普通话、中文，我只会讲台语、台湾话，所以第一年我不太知道老师在讲什么，你知道吗？所以我成绩不太好。然后第二年我一年级再读一次的时候，那个考题都已经考过了，所以我那次就第一名。可是好景不长，2年级就变第二名，3年级就变第三名，就这样每况愈下这样。然后更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我考高中的时候，在台湾，因为在国内台湾香港都一样，这考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嘛，就是父母的面子都是靠着儿女考哪一个学校，大家有这种感觉吗？没有这种感觉也没关系，最好不要有这种感觉。所以呢，那一年很奇妙，考高中的时候，我妈妈北一女的4个同学4个男生儿子都是要考高中，就4个男生都同时考上第4志愿，建中也没有，北然后北一女怎么师大附中都没有，都全部考上40高中。所以那时候他们同学相聚的时候就说：“啊，这个4个小孩，我们就放牛吃草吧。”所以我从1974年就得到完全的自由，就是不用再考100分了，我不用再考上第一志愿，我只要好好的做人就可以了。哇，你知道那是多大的喜悦？好，那我喜欢什么？我从小就喜欢唱歌。我0岁开始音乐教育，6岁开始学小提琴。小五、小六是我们国小的乐团的首席，我那时候是全台北市第一名，全台湾省第二名。所以我小时候有稍微尝一下那种特权阶级的味道，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当大家都在什么升旗、降旗，我们都不用，我们都在练团。然后呢，很奇妙，学校最可爱的女生都在乐团里面。然后我们都认识，当然不好意思讲说学校最帅的男生也是在乐团里面，特别是那首席长得还不错，这样 OK。 好，那就这样一直过。可是我喜欢唱歌啊，你有看过人家边拉小提琴边唱歌吗？我想年轻的时候还很酷，中老年人会变成晚景凄凉，我觉得不轻易尝试。所以呢，当我70年代高中的时候，正是民歌最旺的时候，所以就跑去学了吉他班。今天完全没时间讲这些，所以长话短说，我就吉他班结业的时候就成为班上第一名，就开始教吉他。1975年的8月底就教到现在，算一下这样多久？42年。我真的没有想说我要弹那么久，但是我相信我要弹那么久是上帝要做点事情。1980年，好不容易，我不知道你从小到大有没有一种经验跟感觉，就是说整个国家社会的制度就是不适合你，有那种感觉？为什么？因为我高中考大学竟然考了3次，考到我妈妈已经快疯了，而且那时候我们从来没去过教会，妈妈就找一个算命的来。那算命的也很敢讲，他说：“哎呀，简太太，你这个儿子只有专科的命，你为什么要考大学呢？”所以请问你要听算命的还是要听上帝的？我们最后还拿到博士耶。好，那所以好不容易1次2次第3次终于考上大学，虽然没有蒙到台大，可是至少去了台大补习班，然后还考上淡江大学，简写也是 T 大，也不错啊。所以一进去淡江大学，哇，最快的事情来了。为什么？学校才艺竞赛，1980年，啪，我就写了好几首新歌，就卖了第一首歌给新格唱片，隔夜成名，邀约不断，最高纪录一个礼拜要赶场15场，现在大概这样一场就要休息10几天，这个时间已经不太一样了。好，所以那时候 真的很快乐。为什么？我从小到大的梦想不是读书，不是拿博士学位，就是要成为 superstar， 成为天王，终于就在眼前，你知道吗？开始演唱会、录音室等等等等，真的是我最快乐的时候。然后呢，一回到学校，然后刚好我们学校在海边又在小山上，所以你就要从车站走到那边大概20分钟，不管晴天雨天，你就常常是刚好是一个人，就开始想，哎，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人生的目标方向是什么？我现在20岁，我小有名气，那我就要像其他这些歌手艺人嘛，出第一张专辑嘛，刘文正嘛，高凌风嘛，崔台青等等，然后作秀嘛，然后捞钱嘛，名利双收等等等，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其实我那时候并没有很喜欢那种生活形态，我们通常是睡到中午12点到2点左右，然后4点开始排练，5、6点出门到现场搭设，因为那时候还年轻，帮忙搭设东西。上台的时候大概是8点左右，全部弄完收完，大概11点左右，再去吃个宵夜聊个天，1、2点了，回家睡觉2、3点睡觉，早上正常12点到2点起来。我说，这个好像不是我喜欢我要的日夜颠倒的生活形态。虽然演艺生涯星光闪闪，可是那背后的付出跟代价也很大。就在这个时候，我大学是读英国文学，你知道吗？那淡江英文系又很出名，所以你知道吗？每一次老师一走进来，哇，你在下面就是听的，你知道流口水。你知道哈佛的博士、耶鲁的博士、剑桥大学的博士讲一下 Shakespeare， 对不对 ？Love is such a sweet sorrow， 爱情是美丽的忧愁。OK。好，今天我完全没时间讲这些。好，那重点是什么？所以我在那个当中，竟然我们班上同学就邀请我去福音夏令会。我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也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但是我就觉得说，我至少大学毕业之前把信仰搞清楚，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因为它或许会影响我的一生，而且我现在小有名气，我要搞清楚。好，所以我就终于1980年6月最后一个礼拜去了淡江大学的团契办的夏令会。5天4夜一去，好惨，因为他们骗我，他们说很好玩，没有，一点都不好玩。他早上5点多就叫你起来灵修祷告，你知道吗？晚上陪灵奋心布道会，一直弄到10点。还有呢，那个年代不太一样，就是第一个，他的设备就是有限，就是我们是在海边，就是已经照现在这样100度，然后没有冷气，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时候又很奇妙，不知道为什么70年代、80年代有一个特征，就是说只要你找来的讲员一定有3大特色，第一个叫做年纪很大，第二个叫做头发很白，第三个叫做讲话很慢，你知道吗？就像我们刚刚这样，神爱世人，然后我常在那边一直等，然后等到睡着。为什么？因为他期末考完了就专车把我送到海边去，那我平常没时间读书，期末考已经 K 书好几天没睡，所以他这样一讲，你知道吗？神爱，你知道那海风吹来100度、哦、又没有冷气，电扇虽然有在转，可是有一阵子没加油，还会发出杂音、啊、甚至将他的、哦那就这样，我就这样睡着。可是我在学校要练成一身好功夫，就是睡觉的时候眼睛要打开，鼻子要呼吸，然后不能流口水，这样就没有事。可这样也很累，我从第一天开始撑，第二天已经快不行了，第三天啊，中间啊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说：“妈妈，我真的快疯了，他们讲什么我都听不懂，我已经尽力了。”她说：“我们现在一起翻开《出埃及记》。”我怎么知道出埃及记在哪里？圣经有66卷书，我好不容易快翻到，他又说我们一起看一下罗马书。虽然我地理只有考很低分，我也知道罗马跟埃及没有那么近啊，就这样。然后是那时候唱诗歌全部都是文言文，你知道圣哉圣哉圣哉，我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哉，但是就这样。然后5天4夜，然后我已经快不行了，然后我妈妈多有没有智慧，那时候我都还没信主，她说弟弟很重要，因为我3兄弟我是最小，他说你要忍耐。我后来读了圣经才知道，原来忍耐到底发生什么事，终必得救哦，原来是这件事情。好，第4天忽然来了一个讲员，好强哦，他一来 我想年纪很轻，没有头发，讲话又很快，这五天时间我在讲什么你就听不懂，对不对？我想200多个人就一个人很诚实，就是我。对，然后大家就还看我，觉得这人很奇怪，为什么？都因为没有人敢举手啊。然后他说，其实基督教信仰没有那么艰深，五分钟就可以讲完。那你为什么叫我来五天？你知道我多忙吗？我的秀月已经排得很满，我为了来这一个五天，我损失了很多钱。可是他说五分钟可以讲完，我一定要仔细的听嘛。好，我就把四律，把我以前听过所有的传福音的原则全部浓缩成七件事情，你听听看哦。第一件事情，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用六天，阿们。第二件事情，上帝在第六天用他的形象创造我们每一个人，亚当跟夏娃一直到我们。第三件事情，上帝的心意是要亚当跟夏娃做什么？跟他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 ，right？ 第四件事情，亚当跟夏娃不听话，吃了伊甸园里面的小苹果，还记得吗？所以忽然就有了自己的想法跟智慧，就不再用上帝的智慧跟想法来管理这个世界，包括自己。所以第五件事情，上帝的救赎计划就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完成救赎。第六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并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跟上帝连结，从此以后过着中国人讲最高境界叫做天人合一的生活，阿们。并且叫做朝闻道夕死都可以，虽然我不知道我到底活多长。第七件事情更重要的，耶稣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呢得着更丰盛。先得着什么？永恒的生命。你想想看，我们一生到底多长？70、80、90、100，顶多120好不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跟比起1000、1万、1亿、1兆，比起永远到永远，真的算不了什么。所以上帝先给我们那永恒的生命 from forever to forever， 再来呢，在今生上帝就是一定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哇，他一讲完我一算，你刚刚可以帮我量时间，我一定没有用超过五分钟。所以他说，假如这件事情是真的，是不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了，我终于听懂啊。那为什么要讲这么久？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先讲重点？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去上课，就是老师一直讲，可你都抓不到重点。这样终于抓到重点。然后他说，今天天气这么热，你们又帮我准备了一杯水，我就喝一下。然后他说，哇，这怎么这么好喝？哪个牌的 ？Arrowhead。他说，我只要这样讲，你能不能体会？当然不行，除非你也来喝一口。所以不就是圣经讲的，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所以那天1980年6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我就做了我生平第一次的祷告。我说，上帝，我不知道你是谁，可是叫你真的存在，我一定要认识你，因为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我就写了好多情歌，就开始写了第一首诗歌，赞美之泉，1996年出版。寂寞时候有许多你的爱，不知道何去何从，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路上行人有许多，不知道何处停留，每个人都心不由衷。那一天你走向我，诉说爱情无尽头，来自天地创造的时候。于是你受死为我，使我能为你而活，从今以后生命不再漂泊。我不明白为什么你的爱如此深厚，甘心乐意完全赐给我。晨光照亮我眼眸，你的温暖领导我，永永远远充满我心头。副歌那一天我一起来唱好不好？那一天你走向我，诉说爱情无尽头，来自天地创造的时候。 于是你手赐为我，使我能为你而活，从今以后生命不再漂泊。我不明白为什么你的爱如此深厚，甘心乐意完全赐给我，晨光照亮我眼眸，你的温暖领导我，永永远远充满我心头。所以80年第一次的祷告，所以我大学快要毕业，我想说，哎，那我现在已经成为基督徒，我去教会侍奉等等等等，但是到底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因为一生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可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做所有的事情，所以就需要有优先次序。不是有一首歌这样讲吗？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交给你们，哈利路哈利路亚。所以不可能有所有的时间做所有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有最重要的事情 the priority， 最重要的那一件事情是什么？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3:12-14怎么讲？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完全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找到上帝给我的标杆，然后就是忘记背后，然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大学其实上台已经超过1000次，录音跟不同的歌手艺人合作等等，可是刚刚讲，我已经知道说那个不是我要走的方向。为什么？因为我就想，上帝，我喜欢音乐，可是我又很爱你，那我如何把爱你跟喜欢音乐这件事情结合在一起？你会发现，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愿意为他做所有的事情，你知道吗？不惜成本。我现在想到成本就有点紧张，不惜成本呀、yeah, 所以呢，1982年我信主2年以后，我去参加唐崇荣牧师在台湾举办的特会青年宣道大会，最后他做祷告的时候，他说，我要为你祷告，求上帝让你清楚明白你这一生一定要做什么。所以当我们几百个人在中原大学来祷告的时候，仿佛上帝让我看到一个属天的异象。我先看到在这400-500个人当中，我跟大家一起在那边唱歌敬拜赞美神，然后我又看到我就被提到台上去带领会众唱歌敬拜赞美神，我又看到仿佛在天上有几千有几万甚至几十万几百万的人在那边歌颂敬拜赞美，而我就在当中也跟大家一起。之后我又被提到台上，整个最顶尖的管弦乐团最棒的诗班看不到到底有多少人，然后我在那边带领大家唱诗敬拜赞美神。我就跟上帝讲，主啊，只要这个是你要我做的事情，我这一生就只要做这件事，因为不是我认为最重要，是根据上帝创造我来到这个世上，上帝的计划是最重要，我就要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大学没有读音乐啊，我小学是管弦乐团，然后高中开始各个写歌然后唱歌，那下一步呢，我到底要去哪里我也不确定。所以呢，千里迢迢1987年7月我来到美国留学，我先去纽约学表演艺术，然后呢就有一天上帝就对我说话很清楚的，他说可以继续往前走。然后我就开始想说，那我是到底要读音乐还是读表演艺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读神学院哦，真的。然后呢，就在这个搜寻的当中，有人建议我去考茱莉亚音乐院、曼哈顿音乐院等等，我们学教会有一些人在那边。可是我后来祷告就很清楚，我当初学音乐做所有跟音乐相关的事情是为了我自己，可是我现在是为了要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那我要去哪里学音乐，并且跟我的老师提聊如何用音乐来侍奉？所以我当开始看介绍的时候，忽然发现好像神学院的教会音乐硕士班是最适合我。 可是我又刚到美国，语言各方面都还搞不清楚，我就跟上帝讲说，我是属于浸信会的，所以我就申请三间浸信会神学院，然后你就给我一间神学院，说来我就来。所以浸信会金门神学院是我最后一间申请，然后两个礼拜就给我 I-20， 所以我就1988年的1月4号就从纽约坐飞机到旧金山，然后就进了教会音乐的硕士班。好，长话短说，时间差不多了，所以从那个地方上帝的恩典够用，我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吉他演奏主修的硕士班的学生。之后我在神学院很重要认识了学妹，然后最后变成搭便车，然后没有搭错车，就一搭就26年多到现在。他后天会到那个 Ontario， 所以从那个地方我们去浸信会西南神学院深造6年，我拿到教会音乐的博士，也是第一个吉他演奏跟合唱指挥。98年回到金门神学院任教，以为我们就要留在美国，竟然上帝是要我们回台湾亚洲。所以过去18年，只要我没去我永远看不到，我现在回去了又回来，我看得到。我竟然去了500个教会，50几个宗派，这样面对面传福音至少5000场，至少跟50万人这样面对面接触。我估计最保守应该有10万人因着这样他们听到上帝的福音，并且接受上帝为他个人的救主。所以再一次回来讲，我一生很短，我到这个年纪，然后我一直在祷告，我说上帝啊，我发现单单音乐敬拜单单教会还不够，这几年上帝让我更清楚看到是什么，就是领袖培育跟门徒带领还有传福音，这三件事情是我就是未来侍奉最重要。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回到我的母校来任教，因为10年前音乐学院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所以当2月底师母他们全家搬到美国40年，我们就说要一起去坐游轮。我来洛杉矶的时候，就李约翰牧师 Acadia Chinese Baptist Church， 他说简牧师，你知道你们学校在找中英双语部的所长吗？我说不知道。所以我一去学校，简单的来讲，所以从2月最后一个礼拜到5月确定，这过程当中我就看到上帝的带领奇妙，不是照我的计划，不是照我的时间表，却是照着上帝，好像在圣经里面讲说，那起初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就必要成全这功。所有的生命，所有的服事，所有的敬拜，都不是我们发动的，是上帝发动的，并且上帝要成全他在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好，最后一首我们一起来祷告。圣经里面提到说，有一次我曾求耶和华，尽一生我仍要细细的寻求，做什么？就是一生一世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从地上到天上。好，请放祈祷。求高主，今一生我仍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一生一世 赞扬他的荣美，一生一世在他殿里求问，我的主，哦，我的神，哈利路亚，赞美你，主，再次为今天的崇拜献上感谢。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你更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跟精彩，因为你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当保罗跟提摩太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的时候一样，我们说不要人叫人小看我们到这把年纪，就要让加勒到80岁还说，只要今天要进入迦南美地，我就是要打先锋，是因为只要在上帝的应许里面，我就是渴望要得着那应许之地，我就是渴望得着那未得之地。而当我知道当我要进入那迦南美地，我或许需要经过旷野的40天，我或许需要离开我现在最舒服最简单的整个身心灵的状态跟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主啊，最重要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成为上帝最合用最美好的器皿，来做上帝要我们所做的，好叫我们在短暂的一生，一条命，一件事，从地上一直做到天上。所以再一次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祷告，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家庭祷告，为我们每一个人清楚明白上帝的托付，并且走在其中。是的，我们要得着永恒的生命，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一生一世因着我们荣神益人，得人如得鱼，愿意荣光尽兴会要成为上帝的喜悦，成为上帝的荣耀，更成为上帝的灯塔。还这样祷告感谢祈求不配，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好，回应诗歌已经帮你们练过了，我们要一起起立来唱诗比受更有福。好，一起起立来唱，但是这一次不太一样哦，我们要边拍手边唱哦。好，好，我们先唱一次。因为神爱世上人，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好，一起来。因为神爱世上人，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是必受更有福，求主借我赐福，我愿意献上一生，凡事容身一人。是比受，是比受更有福，求主借我赐福，我愿意献上一生，凡事容身一人。好，我要弟兄姊妹前后左右至少跟5个人握手或是抱一抱，说有你真好。好，赶快行动一下，不分男女老幼。 我觉得你们那个赵牧师他这个用心良苦，他特别要安排我来带你们唱回应诗歌，然后他说假如大家愿意的话，我可以再多分享一两首我写的诗歌，所以这样好吗？
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讲好，你们是要听演奏曲还是演唱曲？
都要，
都要，是不是？哇，好吧，这个 没问题。好，我们的那个 USB 有五首，好像还有一首还没有放，告诉我是哪一首。应该是还有一个，旅程已经放了。哦，旅程还没有。好，我们来听一下旅程，纯粹演奏的。这是我8年前的第一张创作的专辑。其实我常常在音乐布道会，特别是到非基督徒的场合，我就用这个来传福音，来谈说你的一生你到底要什么。那因为你像现在人都很苦闷，你知道吗？暑假的时候大家不是纷纷跑出去旅行吗？所以想说，哎，当我在弹的时候，就放一下希腊给他们，这个稍微好这样沉淀一下。那整个概念是什么？若生命的旅程是一首歌，你跟我，我们是那一首歌，也是写那首歌的人，也是唱那一首歌的歌手，我们每个人都是三合一的艺术家跟创作。那这首歌什么时候写完呢？就是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天才写完，在这中间都还没有，叫做未完成。 You know, 不是 NG, 是 unfinished, 是 in the process, 还在 going and going。好，带大家唱一首很简单的经文诗歌，是我在大学时候写的。所以我大概大学到现在创作很多诗歌，但是我还没有出我的诗歌专辑。 OK， 所以请为我祷告，我希望在今年结束以前，只剩下八九十十一十二五个月，我希望能够把我的诗歌汇整，因为已经不同的单位出过，赞美之泉有晴天、校园书房等等等等，在过去这三十年。好，那个这个纯粹是让大家那个做参考用的。今天我的副业就是吉他演奏，所以我到全世界十几个国家去当国际吉他艺术节的评审、顾问、演出等等。意思就是说，今天只要换一个地方音乐厅的话，门票就是30块到150块美金不等，所以赶快跟旁边的人说有赚到，这样就人越多赚越多的意思。所以假如弟兄姊妹我们还有机会，我真的愿意跟你们一起办那种音乐布道会，不用礼拜天，是用周六晚上的时间，亲朋好友全部都抓过来，然后说一个人来就赚100，三个人来就赚300，赶快越多越好，这样。好，我的诗歌常是在我早上灵修祷告的时候写的。来美国已经满38天，好奇妙，常常4点上帝都叫我起来祷告，4点半就起来祷告等等。我今天是6点，今天大概是最晚的。 OK， 所以我常常就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就写了诗歌。主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主啊，你的话是我路上的光，主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是我路上的光。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对不对？就这样，主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主啊，你的话是我路上的光，主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是我路上的光。一起来，主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主啊，你的话是我路上的光，主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是我路上的光。当我走在崎岖路上，就不怕跌倒受伤。当我走在黑暗路上，就不会迷失方向。一起来，主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主啊，你的话是我路上的光，主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是我路上的光。所以记得每天要读上帝的话，每天都要祷告，每天都要唱诗歌，因为最后去天上也只有做这样而已，其他都可以休息了。阿们。好，感谢主。